法白的伙伴都知道我很喜欢听音乐，平常在办公室的时候我会边工作边听歌，像是在写状写访纲的时候，因为需要比较专心，我会在曲风情境内的爵士每日特调，这个是 KKBOX 设计的专属情境歌单，来帮助我专心工作。运动或开车的时候呢，我则会聆听我自己的专属歌单，这个歌单里面呢有我自己喜欢的独立乐团，像是拍水少年、灵魂沙发、浅提、伤心欲绝、当代电影大师、逃脱抱抱等等的。而如果不知道要听什么歌的时候呢，我也会使用一起听的功能，由 DJ 放歌，让我可以认识到一些没有听过的歌曲，所以我非常喜欢用 KKBOX 来听音乐。这次 KKBOX 推出的家庭方案，多人成家，一人一厅，每个账号都各自独立，不用抢着认出别人，可以用家庭账号建立自己的歌单，拥有自己的专属推荐，不会彼此干扰，更不会被看到你在听什么哦。价格也是超优惠，三人小家庭只要199，平均下来一个人一个月66元，一杯手摇饮的价格；六人大家庭240元，一个月一人只要40元，比一杯饮料还便宜耶！而且两个人选三人方案其实更划算哦。平常一人一月原价180元，选择家庭方案直接省下80元。除了每个人账号独立，也可以建立自己歌单和专属个人化推荐之外，还有可以一起听的 DJ 电台，让你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不同 DJ 任你选。当然，还可以离线收听哦，而且不会有广告干扰听音乐的情绪。另外，还有 KK Points 点数回馈，可以换演唱会、电影、展览双人票以及赠品等等优惠。元老级用户还可以直接挑选歌词，在 APP 编辑照片排版，让你直接分享到脸书或 IG， 让大家看到你的音乐品味。总之，大家要记得 KKBOX 新的家庭方案，最省方案，一个人一个月只要40元。要入坑 KKBOX 就要趁现在赶快揪团。想要拥有 KKBOX 新推出的家庭方案吗？赶快点击节目下方的资讯栏订阅起来。哦，对了，一年一度 KKBOX 音乐风云榜社会即将在2月26号举行，锁票活动倒数中，成为 KKBOX 付费会员就可以参加抽奖哦。了解更多，请参考我们节目下方的资讯栏哦。
欢迎来到幼稚事务所，我是悠悠，
我是桂智。
你知道我最近在吃低渣饮食？
什么是低渣饮食？
就是不知道啊，听到了你自己去
Google。低渣哪个渣啊？
就是渣男的渣，王力宏那一个。
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有啦，
低渣饮食就是什么？
你要健检之前都要吃这个，因为好像吃这个才照得到吧，才照得比较清楚。
所以他是为了健检吃的，不是为了减肥。
他应该没有什么减肥的功能吧？因为他吃的东西，我觉得如果从要控制热量来说，蛮不健康的、
啊。那你都吃些什么？
吐司啊，
吐司，
对啊。
OK，
就是低渣食物可以吃的就是肉跟鱼的话，去皮去筋的肉类，然后把它搅碎。
OK，
蛋要吃除了油炸跟煎以外的东西，蒸蛋、蛋花汤，然后豆类可以吃，牛奶不行。
那你这个吃多久了？
就我礼拜四要做，所以吃2天。
OK，
干超痛苦的，我昨天第一天嘛，
对
我脑海就一直浮现韩式料理、韩式料理、韩式料理。咖喱饭，咖喱饭，咖喱饭，炸鸡，炸鸡，炸鸡，
所以就只能吃吐司。
我骑车回家的时候，看到肯德基的时候，我感觉心都很痛。
所以你只能吃吐司？
没有啊，它有很多可以吃啊，只是我比较懒惰，就是最懒惰的吃法就是你主食类就吃面条
啊，
或者是吐司、馒头这样子。
OK，
对，然后馄饨的话只能吃馄饨皮。饺子人吃饺子皮，
感觉太荒谬了吧？吃干脆不要吃啊！吃那干嘛？
就是我把饺子弄好之后，然后把那个皮拆开，然后
不能吃里面的肉。
对啊，这样干了啊，这样吃不是超痛苦的？
对啊，
所以我就不如吃吐司。
那我来分享一下上礼拜发生的事情。
好，
有上礼拜
上百灵果不是吗？
上百灵果啊，所以流量飙升啊，流量密码。
真的很猛你上了之后，那周是跳到11嘛？
对。
然后再来是17，
从11变12，慢慢慢慢下滑。刚刚看是18，好啦，总之上百灵果就很爽，就是又蹭到流量密码，又再度回到前20。
哦，再度，
再度啊，
去年年底有啊，讲公投的时候都有、啊，
就公投都上去啊，那北立国上去，你们是上台东都没有这个效果，台东比较废。
没有，我觉得是客群不一样，
客群真的不一样，你们去台东对排名完全没有帮助，
去台东就是路爽的、
啊，就是路爽的。跟李依晨抱怨一下，怎么代客量那么差？
好好好，
要跟他抱怨一下。好了，我们先处理一个问题。
对，我们今天荧幕上面有我们曾经的来宾健健。今天一个呆狼狼照去呆巴冲啊，
硬要播，硬要有一个音效，
硬要一个不要。
今天去台北工作嘛？
对，我上来台北工作，顺便来找桂枝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
对，渐渐的那个限动前阵子有一波抱怨。
对，
就是、好，渐渐你讲一下你发生了什么事。
我就是去台中买一支二手的棚灯，然后结果
去台中买，你是？在网路上买还是？
它就是二手的，然后我去台中面交，
去面交哦。
对，然后面交完之后，当天我离开，就是他已经给我之后，我面交完灯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就先离开了。但是我发现我离开过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发现他没有给我充电器的这个东西。嗯，然后就打电话给他，我才离开不到五分钟哦。
哎，这个还好吧？没有给充电器那个。买 Apple 手机也都没有再给充电器了
、欸，不能这样讲吧？
不一样东西，
不
能这样讲啊！那一支灯原价要就是七八万块，
太贵。
人家那个是专业的灯呢、欸
啊、，Apple 不是专业的手机，所以还好。
不是这样讲，我也不是这样讲，
不是不一样不一样。那一个充电器就是要5500块，
啊，你的充电器就要5500块呢。Apple 豆腐头没有那么贵、欸、
通常买那个灯是会附充电器的，
就是它整组啊，灯、电池跟充电器都是它原厂的东西。
正常来讲买电器都会附充电器啊，就 Apple 这种才不会给你充电器啊。
欸，没有，我跟你讲，三星好像也开始要这样子。
三星也要这样？真假
的？真
的，
因为我这阵子就是我都是用 Android 的手机，
对，
然后这阵子在爬那个 S22，嗯，然后他就说什么 S22 有可能就是他之后的头会变成瓦数比较高的
哦、oh, OK，
所以他也不付了，然后看妈的好的不学学人家这种陋习。
但正常买那个家电的就是成吸尘器或什么那个也都是会给，
家电应该要给、啊、
对，家电通常都会给。
现在这些手机消费型电子用品他们不给是有逻辑的，就是说要环保，因为这种充电器他说你都有一大堆，
对，
因为以前买的充电器你其实都可以用、
哦、对，可是家电有可能有它特
对它的
特别的规
格，特规的，
对，你根本买不到啊，
就是你要特别再去找那个东西、嗯、它有那个电压，就是每一个电器的电压都是不一样的、嗯、所以
头可能也不一样啊，
对，所以你用其他东西充不同的电压它可能会坏掉，嗯，对，所以它一定是特规、
这个、
你有经验？
对，我就是乱跌头，你知道我小时候很蠢，就是我搞不到110跟220，然后就妈的看给他印子。
但你家里怎么会有220的插座？
有些你在接线的时候，水电是不是有接特殊回路的时候就可以？
哦、oh, ，OK，
反正我他妈的那时候还想说我把它搬。
你没有被妈都会打一顿吧？插下去滋滋坏掉？
没有啊，没有被发现。
哦，那充电器没有附充电器，然后呢？
然后他，我就说我绕回去跟你拿，因为才离开五分钟，应该不会离很远。然后他就说他已经离开，不方便。
对，
然后我就
说，哦，你觉得他是忘记了？
对，我在猜他应该是忘记，或是根本没有这个东西，有可能啦。嗯、然后他就说隔天，我就说，他就说隔天要寄给我。嗯、因为那时候12月28，28号吧，他说29号帮我寄，然后寄到1月6号晚上10点才帮我寄出。嗯，然后中间他就一直说他工作忙，然后一下说他带家人回娘家，然后一下说他在照顾小孩很忙。对，反正就是
好，如果真的是照顾小孩，可能真的很忙了。现在快要当了，先帮自己开脱。
你不要自己抢先坐上奶爸位置。早在那边爸爸节
真的很忙哦
就是明明就是可以隔一天马上去，可能去 7 马上就可以寄的东西，
就想象上不该拖这么久。
对，然后他寄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副厂的充电器，就是我打开的那一下那、哦、而且他上面的那个我在猜他应该是当天很晚才去买，或是他直接请，因为上面的寄件人的名字不是他本人，他可能是直接请那个卖场直接寄给我
啊，我知道了，就是你跟他买灯嘛，然后理论上按照你 欸，他一开始卖灯上面有说会附充电器，
就这都有写啊，充电器
都有写，然后他本来想凹你，想说看搞不好他不知道要附充电器，然后想不到你跟他要，他说靠呗，我要交付给你的充电器跟就是约定的不一样，可能我根本没有那个充电器，干他就马上上虾皮订一个叫卖家嫌疑的收件地址，我猜啦，
这几天就问他，他就说他原本的坏掉了，所以他就想说。然后他就说他已经拖那么久，他就要再弄一个新的给我，就是新的副厂的、
哦。那他就老实说就好了。
对
啊，他就说
不讲，他就一开始都不讲。
对啊，他就直接说我面交的时候忘记拿给你，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哦，你跟我讲说我发现我这个东西坏掉，不好意思给你，所以我上网订了一个副厂给你。如果他好好的跟你讲，你应该也觉
得，我就觉得还好，你就一开始就跟我讲这件事，而不是我收到了之后。然后我收到之后，我就还说为什么不是原厂？然后我打电话给他，发讯息给他，他都不回，所以我后来才上网发文这件事情。
渐渐超气的，他立刻私讯我说：“哎、欸，有这紧急事件。
”对，我就说
超生气，
对，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到底这个可不可以就是弄他或怎样的？
其实我觉得要分好几个层次来讲，因为按照现在事实，不太确定对方到底是怎样子，因为还有。我们刚刚推敲还有一个可能啊，
对，
就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本来就是跟你讲好是原厂的，所以按照这个契约他应该就是要给你原厂的，他有可能早就知道自己的充电器坏了，所以他就要唬销你，然后他就是要赚这个差价，有没有这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啊，
因为原厂一个5500块，副厂的一个可能才几百块而已，对，那个差价有点多。
好啦，帮庶民问这样子有没有诈欺啦，他被骗啊，渐渐觉得他被骗啊。
我的判断他比较像是假性的财产犯罪、啊。
哎、欸、不要
诈欺的话。
给这个答案给这个检察官立刻不起诉。变成伤心的答案呢、欸。
原因是因为诈欺要有定势性啊。
什么叫定势性？
所谓的定势性就是他要先有一个故意使用诈术的行为。嗯。然后被害人因为他这个故意使用诈术的行为。然后还陷入错误而造成财产损害，
那他下币上就故意不写这是说这是副厂的、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庶民的角度啦，就刚刚唠了很多法律名词，我觉得从庶民的角度就是第一时间大概会觉得被骗，那觉得被骗的状况他很有可能会是他在上面标明是原厂的，然后可是他故意卖副厂或其他的东西给你，
这样子比较有机会叫诈骗，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比较有机会，可是
就是他骗，
因为他没有标，对，他没有标是原厂的，
他没有标是原厂的、喔、
他就故意不写，他没有
写，他就不写，
他也没有写是不是副厂，
可是我当时有问他说就是所有的配件都有没有在，就原厂、嗯、就是我只有跟他说是不是所有的盒装配件都在，盒装配件就代表是原厂的意思
哦、
嗯、对，他就说就都东西都在，嗯，我在猜他可能听不懂盒装配件的意思，
也不至于吧，
我觉得一般庶民遇到这种事件第一时间一定会想要去告诈欺
啊，对啊，
可是身为律师判断的结果通常收到不起诉处分的时候会更不爽。
那先回来接到法律知识，像这种故意隐匿交易资讯的，故意不跟你讲他是副厂的，嗯，这样算不算诈欺？
故意隐匿交易资讯哦，
对啊，你看那个骗人有那种骗人有两种嘛，一种就是故意讲一些假的骗你嘛，第二种就是说故意把那个不好的不跟你讲，然后让你搞错，他是这种吗？他是后者嘛，故意把不好的遮起来，故意不讲不好的。
可是副厂未必是不好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的困扰点在这边，他是给他副厂的。
嗯，你说不一定是，
他不是给他一个已经坏掉的。
哦，所以他隐匿的这个资讯未必是一个有严重到让人觉得是诈欺的资讯。
对，
但我就等于是写说他发文说他不诚实，不诚实
面，按，因为他在脸书上骂他，然后对方说他妨碍名誉。
我就把整件事情的叙述发上去，我只是说他不诚实，
对，
就是没有一开始就跟我讲说他是副厂的、嗯，然后也没有跟我说他要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才寄，什么都没有讲。嗯，对，然后就一直拖，
所以就是对于交易的过程有一些评价。
对，
那当然是用了一些情绪性的语言说人家不诚实啊。
我就写说就是请大家注意这个卖家不诚实，就这样子、嗯、然后剩下就是叙述经历，
然后附上卖家本名，你觉得这样 OK、哦、那刑事律师
他要告你诽谤哦？
对啊，
我觉得告不成啦、
啊、哦，也告不成，怎么说？
对啊，因为第一个你没有诽谤他的故意嘛，
可是他说他不诚实、啊、
最容易理解，因为 他其实就只是描述你们这个交易 的过程，这样他有什么名誉受损，
可能因为我贴他的名字跟工作室，可是他都是已经公开的资讯、
啊、你这些东西都是事实啊。
哦，对啊
对啊，
然后他还底下骂我说我贪小便宜，他在
欢迎你去告他
贪小便宜
公然侮辱，
好啦都告起来了，
都告起来了好啦，渐渐在台南这个以后又处理了
对
告起来了，
到时候他真的要弄我，我就
律师费付来啦要养小孩很缺钱，什么案子都接
悠悠成为最大赢家
我帮你拍照可以减价吗
对，你们可以利益交换、哦、对啊，你不知道拍律师照吗？
太太对，有在想要拍那种孕妇写真
哦、oh, OK
也可以、也可以，
那赶快快要生了不是吗？
再说啦
都快要生了还在考虑
我这个人对拍这些照片就是比较那个
我跟你讲我也要去拍啦，
你要来台南拍律师照？
对啊，我们要拍律师照还要拍身材照，
你根本就是为了要擒人家嘛
不是不是，我跟 Jerry Ray 好的就是要减肥比赛，然后就是八月底要去拍，这样才会有目标才会瘦下来，
我就说要先付定金他们才会有动力减，
本来今年就要做这件事情
我跟你讲今年你就收贵一点就好了收贵一点
没有付定金，然后三级警戒结束之后全部都爆肥这件事情直接无限期往后
对，
好啦，那最后给姐姐一些建议，要怎么 你建议他怎么处理比较好？
我建议哦，
对啊，因为像今天这种状况的听众一定很多啊，就网络上消费遇到这种莫名其妙阿杂纠纷的，其实这种我觉得还蛮常见的，
因为我觉得买卖上的重要交易资讯，像是海沙物这种交易上就很重要的资讯，那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么大的物件就直接去告大概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悬念，对啊，那个买房子
大那个太比较大嘛，对、啊、这个小的，
那小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以渐渐这个个案的困难点就是在于原副厂这个到底是不是有让会让检察官觉得他真的有刻意隐瞒使用这样说的情况，这是会这个诉讼困难点，对，然后我的建议就是等他
以刑逼民嘛，好像不建议人家这样做对不对，道德上跟律师伦理上不建议，可是
律
师都在这样做，
律师伦理上是不建议这样做
可是律师都在这样做，
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会这样做对，所以 这就看你了，
我自己是给他说就要嘛就整件事就算了我自己认赔，然后要嘛就是真的就是各自寻求法律途径弄到底，
应该说比较详实的建议是我觉得你可以等对方来告你的时候你再开始动作、
oh,
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宣称要告他不一定会告，
对啊对啊，
然后等到他真的告的时候你再来想一下你那个诉讼策略要怎么铺排、嗯、这样比较好，
因为我现在就是想说那因为我就把文章删掉我觉得就很烦、嗯、因为下面已经在开更多的战场，嗯，对，我就想说那我就先把文章删掉，
吃瓜群众自己吵起来
对, 啦
对,
啦
对,
啦
对他们就是自己吵起来，我想说我跟当事人就自己吵，然后吃瓜群众自己在那边吵，我想说就是有点烦，对，然后我想说那我就先删掉，然后我也跟他说整件事情算了，我就删，我先删文，然后 你自己再看你要怎么决、啊、就是决定，
可能会有些听众觉得说这不能去找什么消基会消保会之类的，可是因为他是买二手货，所以对方不一定是消费者保护法所讲的企业经营者，
对，
好像是有民法还是什么有一个就是说二手买卖有一个瑕疵，就是瑕疵可以减价，
那是买卖瑕疵的问题啊，
对，那个主要是买卖瑕疵
民法的问题，对，
就是你他是变成说收到以相机，因为我在相机板上他是写说就是我收到物件之后回来发现是就算也已经当面交完，但因为还有后期要检查的东西不是当下马上就可以检查出来的、嗯、就是后来发现有这个瑕疵的东西是可以提出减价或是退货的，
你可以跟他主张啦，可是一旦用诉讼的想法来思考这件事的话，就你下一个就会有后续的举证的困扰，
对啊，会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第一个问题是他当初也没有约定你说就是你们交易的内容听起来没有到非常明确，那到底从交易习惯上复原厂这个是不是你们在买卖相机灯上面的习惯，
我觉得是啦，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啦，你买你们二手货给人家然后你们没有复原厂很奇怪啊，
我自己觉得会是啊。我自己如果买什么手机电脑，然后拿到，
就是你买可能
里面被换什么副厂配件的话，我很不开心啊。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个会没有问题啊。那只是程序上面，因为没有办法走消保法的一些程序，因为对方可能不是企业经营，
他不是企业经营，
对啊，所以会比较辛苦一点。
如果是以这样子的金额，另外一个想法是就去申请调解、
啊，对啊，去区公所调解，
对
对啊，
去区公所调解，这也是一个比较简便，然后、啊、也比较经济的方式啊。
嗯，
对，好了
，OK， 结案。
好
好啦，我们感谢健健。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主题就是要聊消费纠纷，刚刚好健健来，
对对 对，
然后跟健健聊他自己的消费纠纷。这虽然算不算消费纠纷，不是那么精确，但差不多概念。我们今天还要聊另外一个消费纠纷，所以有一天早上我在滑脸书起来的时候，看到一则我觉得很奇葩的新闻。
哎、欸，你当天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新闻超愤的。
我也觉得这个新闻超愤，可是网络上聊开来、欸、就大。
我靠，这有什么好吵的啊？你们要丢给我之前，我都真的不知道大家现在在讨论这个事情、欸
我跟你讲，脸书上面整个吵成一团。然后那这名作家，他跟他家人去宜兰玩，然后他们去了一间餐厅吃饭。按照这个作家的说法，他很爱这家餐厅，所以他去宜兰都会去。然后这次去的时候，这次去宜兰的时候呢，也是不意外的，就是去了这家餐厅，然后点了非常多东西吃。然后吃完要结账的时候呢，就被店员提醒说：“哎，你没有点饮料，低消是一杯饮料。”这些作家他就表达疑惑，他说：“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点这么多的餐点，我花的费用远远超过一杯饮料的费用，为什么还是要坚持要点一杯饮料？”但是店家就非常坚持，低消就是一杯饮料，然后两个就在那边吵架。然后这位作家呢，他一气之下到脸书上面发文讨拍取暖，然后就引发论战。下面就很多人支持这位作家的讲法，说低消就是一杯饮料，那他点的金额已经超过一杯饮料的钱了，就应该要视为有低消
哦。
但也很多那个餐饮业出来站哦，说低消一杯饮料就是一杯饮料，不能在那边乱换来换去的。对，这件事意外，这件无聊的事情意外爆红，然后在网络上吵翻天。
哇，原来大家平常交易上的时候有这么多那个、哦，就是大家彼此错误还是成功交易撮合的状况。
对，但我觉得蛮有趣，到底低消怎么认定这个事情，还蛮常有人讨论的。还有人说什么消基会有曾经有出来讲什么低消应该如何认定，所以我才觉得这个这么荒谬的事情，这是什么可以吵起来？然后吴俊达律师，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叫什么律师都有写，
林志全律师，
哦、对对，他们都有写这件事件，所以这件事情真的是在网上爆红、欸、然后有人就解释说，因为饮料的利润比较高，所以就会很多店家就是逼大家一定要点饮料，因为他要赚点饮料钱
啊。
对啊，
好啦，那个。我现在看到的新闻是那个消基会的那个名誉董事长游开雄有表示，
他说什么？
低消一杯饮料代表最少要达到一杯饮料价格的消费。
OK，
就是他的解释方式就是跟那个作家一样，是所谓的最低消费额。
OK， 但我不是很认同呢，
因为低消是简写吧？哇，果然简写有时候会出事啊，不是每个简写都跟北车一样是没有问题的。
赫者麦哎，台南都没有这种简写吗？
简称为低消就产生解释上的空间，因为那个作家的看法就是最低消费额嘛、
嗯、对，
那最低消费额是一杯饮料哎、欸，可是这样万一他店里的饮料比如说我们去餐酒馆店里的饮料都偏贵，是要开一瓶酒或者我们去什么妈妈的地方，有没有最近那个华灯初上的地方？他低消，
啊，开幕拉上，
对啊，低消是
饮料的
话，哦，那个饮料很恐怖呢。
对啊，
大部分的人会觉得，我自己认知也会觉得，从那个文字上面的解释来看，其实店家也的讲法也不无道理，就低消是一杯饮料。
对啊，
那他的最低消费，他的意思。就不是最低消费额嘛，它可能是点单上的最低消费是要一杯饮料这样子。确实有些店是用这样子的经营方式，台南有一间那个啊烧烤店非常有名，
嗯，
然后它的低消，因为它的肉还蛮不错的，然后等级也比较高，所以你去那边消费的话，可能点一点可能都动辄两三千块，就是如果你认真吃的话，一个人分。可是呢，他就是不希望就是去那家店的人有这么大的压力去吃饭，所以他的低消一杯饮料就是你只要有点饮料，然后就算你吃少少的也 OK。
OK，
是用这样子的想法在经营的。
哦，
好，阿贵你觉得咧？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店家的想法了，因为饮料可能是想要赚钱嘛，饮料比较好赚啊，坦白说是这样啊。
哦，
对啊，
你从那个万恶的那个 想法去解释。
我自己觉得这很明确啊，低消一杯饮料就是你一定要点一杯饮料啊，他没有允许你自己把饮料换成价格啊。那饮料搞不好有什么80块、90块、100块、120、180，那你到底要看哪一个价格？嗯，对不对？
等一下，你的看法是觉得这个低消的意思，如果写低消一杯饮料的话，那就不能用消费额来抵这个饮料价钱？
对啊。
哦，那我的看法跟你一样。
对啊，我自己觉得这个很明确啊，不知道在吵什么，刁民。我打通信，我早上起来刮新闻，我想说干这就刁民，人家就喜欢一杯饮料，那你在那边吵。而且我想说你都有钱吃那么多餐点，牛排也点了，浓汤也点了，然后蛋糕也加点了，就点个饮料是会怎么样？
徒增纠纷。
这徒增纠纷，但你结账的时候没有点饮料，你赶快等一边外带不就好了嘛，你点个最便宜的红茶就可以啦。嗯，所以我打通信你不能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我们不太能理解那个心情是为什么要纠结这个东西。
我目前看到有些新闻的评论甚至说店家要有弹性，可是我觉得如果回到法律面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契约争议的解释啊。
对，
好啦，好，希望他们去诉讼。
为了一杯饮料就诉讼。
哎，对啊，
有一些人是写说他可能就不想要喝饮料，他只想喝水，然后他已经点蛋糕了，硬要点一杯饮料，他觉得很浪费钱，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这种低消规则不合理。可是不合理的话你就不要去就好啦，就是如果规则不合理的话你应该是不要去消费嘛，对不对？
对，
我看很多讨论是在会问说法律真的允许这种低消规定方式吗？
啊，其实就是契约自由啊。
对啊，法律没有禁止啊，法律怎么可能去规定说你低消怎么规定？你今天低消很不合理，低消100杯饮料，干就没人要去，一定都倒掉了。
其实就跟那个什么10%服务费一样
啊。对啊，
对啊，你要多给可不可以？可以啊，根本怎么不行？
消基会有出来说过那个、啊、服务费是不可以强迫人家给的，人家觉得你服务不好，人家可以扣。但实际上到底谁会这样做啊？大家就是平时摸一摸付，然后就之后不再来，不是吗？对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硬要用法律的方式去把它熬成就是对消费者听起来有利的东西，那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反而不是很合理，要不然人家店家怎么经营。嗯，对啊，我自己觉得就消费者一开始去消费的时候呢，就要搞清楚人家规则，可能进去之前在翻菜单的时候你就要看到这些东西啊，
不然就直接问嘛，问说你这个低消一杯饮料是可以折抵的吗？
对啊，
比如说我的餐点到了多少，然后可以折抵这个金额。因为搞不好有些人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良心烧烤店一样啊，他就是怕大家却步于这么那个单价高的烧烤店，
对，
所以就让你比如说你就算点一杯啤酒也可以哦，
对，
一杯啤酒啊，150进去，然后你点一份肉，然后就算只点一份肉，然后可能就是吃个400-500，
对，
好，然后吃一片和牛，一个人下班后的晚上这样爽也 OK 哦，嗯，对啊。
从这个我就想延伸出去，我需要想到一些不同的低消种类。应该讲，像这个是最低是低消一杯饮料，嗯，有一些就会有那种低消一群人去吃饭，低消能不能合在一起算的问题。
哦，对，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比较容易发生纠纷的。
对，
像我觉得这个低消一杯饮料，我打通信你觉得这不就是无聊？假设低消一个人300，我们今天四个人去，那低消不是1200？那有一个人他就是不饿，他只是在陪聊天的，他就点了一个80块红茶，那其他每一个人都点500块的。牛排好了，
今天吃了什么牛排、猪肉排？
对，所以假设结账就已经2000块，随便讲。
对，
那就过低消啦。有些店家会出来说，这个人就有点80块不行，他要补220，那他就不
饿。欸，我觉得那个有时候都是店员在瞎闹，我跟你搞不好老板没有这样想。
对，有可能，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好不好，
很有可能。
第一线执行的人出状况啊。
对啊，所以低消规则真的需要讲清楚啦。嗯，所以我后来去吃饭，我都会问说，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达到呢，还是总额就可以？嗯，
然后有些店会有那个，像八轰，它好像就是包厢是低消要点几杯酒
哦，
对啊，然后你只要点满那些酒，因为八轰东西太好吃，有些人去都不喝。
你说去狂吃他那个汤面吗？
对啊，对啊，
没有要喝调酒。
台南的爸最近越来越有这种趋势，不然八轰或 Moon Rock 东西又太好吃，有时候觉得好像没有很想喝，可以去吃东西吧。
打败那个什么王记鱼皮，大家都不去吃鱼皮，跑去八轰吃这个东西。对，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疑义的话，或是大家对于低消有想法的话，在第一时间就要询问，不要等到结账的时候。在那边吵，
在那边争执，
对啊，那时候已经来不及啦。
其实去消费就是要爽的啦，就是要开心的。为了这100或150，
很不值得，
不值得了，
不值得。你去宜兰玩，好好的心情，为了一杯饮料被弄坏。
有些人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说，那个我今天只是开一个小店家，
对，
那我也要适用消保法吧？这种
啊，那其实是要。
那答案是其实是要的，
答案是要的。你只要符合像爸爸企业经营
者
的
对
那个定义，
你有设计、生产、制造、输入、经销、提供服务都算。
对，
然后他这个实务上判决对于这个的解释也是相对宽的，因为过往都有很多企业会主张他不是企业经营者。
对，
那可是历来的判例这样解释下来，就算自己开一间火锅店那种都算。
哦，说到火锅，我又想到有一些火锅会有低消，就你一个人要有一个锅，不可以两个人吃一锅啊。
哦，
对不
对？
对，对不对？你不可以两个人吃一锅，一个
不能共锅。
如果两个人共锅的话，要另外加钱。
对，通常是共锅要加钱。
对，它意义是一样的嘛？你要一个人一锅嘛？你没有，你两个人吃一锅的话，你那一锅要另外加一个不知道干嘛的钱。嗯，我觉得大家多帮一下店家想，因为店家开店就是要赚钱，人家不能开店赔钱。所以人家会设低消，他就是要保障他一定要有一个利润在。那你觉得他这个利润赚的不合理？啊，你就不要去吃就好了、
啊。或者你觉得你要怎样子进行消费，是不是可以跟店家参详？对啊，比如说像刚刚举例的那种每人低消300，那你就问清楚说，那是不是可以总金额到多少？通常都 OK 啦，
通常都 OK。但我有遇过不行的，
哦、真的、哦，
我有遇过不行的。但那个那家店比较好，他一坐下来就说他们是不可以 share 的，就一个人一定要点到。
哦，
他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酒吧啦，他就是一个人一定要点到一杯酒。
那应该就是，那孕妇不喝酒怎么办？靠！
但我觉得意义是一样，就那就他点那杯酒，要给别人喝，他就是被逼大家一个人一定要点一杯酒的概念。
他可能就是你这桌至少要有几杯酒的概念了，
对他才赚得回来。
我觉得会设这种规矩的店家，有一种不外乎第一个就是他自己的那种个人理念跟坚持。就像有些店，他就是不欢迎宠物，不欢迎几岁以下的小孩。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台南有一间甜点店，著名的完美甜点店，就。他的那个 menu 就有讲这件事，
不欢迎小孩，
他没有这么直接，可是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哦，
对对对对，
台北有一间很有名的酒吧，非常怕吵。
嗯，
你只要稍微吵一点，老板娘会冲出来骂你。我有无意间闯入过台北市政府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店，就我跟我朋友想要找地方聊天，然后进去，然后发现里面异常安静，然后不可以大声讲话，然后讲话都非常小声的这一种。但我们进去点完咖啡，我们才发现这件事情已经来不及，我们就只好坐下来。啊，就是这样子聊天，
坐在那边传
聊天就非常瞪，你知道吗？大家都在很安静的看自己的书，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就我们在那边然后我们稍微哈，然后就被提过来提醒说啊，我们这边要保持非常安静，可以聊天，但是要非常小声。
哇，所以就是开店人的风格。
就 每一家店都会有自己想要追求的理想，他想要营造气氛，然后他想要提供给这个餐客 的服务嘛。有些餐厅会坚持他的肉就是要怎么调味，你来我这家店就一定要吃什么东西。有一些咖啡店就觉得我卖的是咖啡，你不可以只来吃蛋糕。有些蛋糕店会觉得我卖的是蛋糕，不可以只来点咖啡，他会觉得他被羞辱。对，我觉得大家状况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去之前就搞清楚人家的消费规则，那你不接受你不认同，那就拜托你不要去消费。对，不要进去然后发现消费规则跟自己期待不一样，然后就强迫人家一定要按照你的期待去遵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没有道理的事情。
今天要讲低消，然后就随手查了一个有趣的判决。
查到什么？
我就查到一个90年代的故事。这家卡 OK 应该倒了，所以应该直接讲判，因为判决有出现名称。对，那就是有一个开了一间神仙屋卡拉 OK 的老板。
神仙屋卡拉 OK。
对对对，然后感觉他就是那种有点像华灯初上里面会出现的那种类型的卡拉 OK， 或者是茄子蛋 MV 里面会出现的那种卡拉 OK。
嗯，
大概脑海有一种想法。然后老板有一天进去店里，就发现他的房东在跟一个朋友吃东西喝酒。
对，
然后他就去跟房东的朋友说，哎，低消300要付哦。然后你知道那个房东的朋友就不爽付。
他说什么？
没有，他不爽付哦。然后那个老板不爽就捶他，直接开扁了、欸、
直接开扁了，
扁完还叫他签本票。然后
该遇到黑道，
很有可能吧。然后
对啊，这遇到黑道吧，
签了一张300块的本票。
300块的本票，本票执行都没有300块钱。
没有，哎、欸，被打人是说他是签300万
哦，他签300万。
对对对，可是后来综合证据结论上他是签300块的本票。 对啊，很悲哀，
超悲哀，超好笑。
我觉得那个老板就是不爽啊，就是不爽。你看，为什么你可以不付？
OK，
所以啊，大家还是不要太冲动啊。
好，大家真的是没有必要为了低消这种事情惹得自己一身腥，我还贴上网络上面讨拍，然后讨拍不成被一堆人狂骂。
嗯，
因为这种事情一定是两面嘛，一定有人挺你，然后一定有人骂你嘛，那最后不是弄得很难看吗？何必呢？
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那坦白说，你觉得这家店这个规定不合理的话，你日后不要再去就好了嘛。
对啊，对啊，
对啊，因为这个真的是法律没有规定说一定要低消要怎么样规定才是可以或不可以的，没有人这样规定的啦。
嗯，
因为这种东西本来就是让市场自己决定嘛，这家店低消很莫名其妙，那就大家不会去，他就自己倒掉嘛。
嗯，
那如果他是 TCRC 的话，跟他怎么定，大家都会去啊。对啊，讲难听也是这样嘛。
改成低消三杯酒。
哦，去啊，去 TCRC 怎么可能只喝三杯啊？他低消十杯酒我都去。喝到挂掉。
哎、欸，应该要改成什么？每个人低消三杯酒。
OK，
这样就是可以成功略减很多排队人潮。
哎、欸，真的哎、欸，
对啊，这样子我们这种去才有的才有位置，
我们这种真的
很容易没有位置哎、欸。
对，我们这种真正懂得酒的美味，
对，
懂得品酒，然后有能力喝大量酒的
酒的人，
这种高级的上流的，进过亚洲前五十大的，应该要保留给我们这种人吧。
不要再
不要再
那些观光客了，
进去那边打卡喝一杯，然后喝不完就走掉的
啊
啊，那个真不行啊。要给我们这种有品味的人啊。好了，那下一个话题。
好，下一个话题。前阵子呢，就是有一个那个在 PTT 上面，我看到了很愤的新闻。
怎么在今天专聊愤新闻？我聊一个，你聊一个。
那个前阵子有一个太太啊，
嗯，
她就是买了平板，可
是
她怕没老公骂。
对啊，你说那个女的买了一个 iPad， 她担心被老公骂。
对，不一定是 iPad 啦，搞不好是 Samsung Pay 啊，这样。反正新闻
买 Samsung Pay 还被骂，这到底要干嘛啦？
哎呦，反正他就买了平板，怕被抨击说浪费钱。
嗯，
然后他就异想天开了，利用那个拾得遗失物的规定啊。
嗯，
反正半年后没有人领取，然后就可以归属拾得人嘛。然后他就想说，那就把那个去报遗失物，然后想说，嗯，半年后我再来领我自己偷买的 iPad。其实还蛮聪明的，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方式。
他买 iPad 怕被他先生发现，所以他就要骗他先生说这是捡来的，所以他把他当遗失物送到警察局去，然后六个月后要去把他领回来，说哦，我捡到 iPad， 警察局通知我来拿回去，我获得一个免费的。他想骗他先生，
然后
很奇葩。
然后看遇到一个很坑的警察，有点过分贪小便宜的警察。
OK，
我觉得他的心态应该算是贪小便宜。
那警察怎样？
可是他就是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去贪小便宜，所以是违法的啦。
嗯，
过了几个月，然后那个妇人就被通知说：“哎，找到失主了。
”什么意思？你说警察跟妇人说找到失主了？
对
，OK，
警察跟妇人说找到失主了，然后那个失主就是警察自己假扮的。
你说
干那台 iPad？OK，、
okay、
对。然后，哎、欸，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捡到东西拿去警察局过。
我
他通常就是你是真的拾得了，然后他会颁一张那个感谢状给你。
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因为我捡过信用卡。
OK，
对我有一年去那个什么秋奥的时候，然后在去秋奥的路上，在公馆的地上捡到信用卡。
OK，
然后我就有。领到那张那个拾得遗失物的证书，
哦，
就我是一个善良的好宝宝，就是鼓励大家捡到遗失物要送给警察了。结果这个警察就
哇塞，公民楷模呢？
对对对，这个那个警察就跟
好人好事代表，
你是公民楷模啊！
台南县狱警乡好人好事代表，超像这种东西的，我有东西被弄丢，然后被送到警察局，然后被警察局通知去拿回来过。
嗯，
我有反过来的经验，但我没有弄丢东西送去警察局过。
哦，这两种经验其实我都有。
OK， 那去警察局拿东西的话，要填一些单子，要证明你要切结说这一定是你的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因为你是好人好事代表的时候会通知你嘛。所以那个妇人接到公文通知的时候，想说：“干我的 iPad， 我的 Pad 怎么会不见？傻小，
本来想要骗老公，现在只能骗老公我是好肉是代表。
对，反正呢他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警局询问，然后警局的人接到电话就跟他同事讲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干 iPad 的那个警察才惊觉东窗事发，然后赶快要把那个电脑带回分局，然后再重新过那些程序跟文件，嗯，这样子，对，然后假装自己是从保管室拿出来的等等，然后要通知那个红星夫人领回
OK。
可是后来分局就觉得太怪了，然后就是发现
OK，
哦，然后就用贪污治罪条例送办，
这么严重哦？这有到贪污哦？
对对对，这
我以为是业务侵占而已。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贪污治罪条例，因为警察是公务员，这没有问题嘛？
对，
好、哦，然后就会适用贪污治罪条例。那贪污治罪条例第六条第三款，它其实有规定，好、哦，窃占或侵占职务上持有的非公用私有器材或财物
啊。
因为概念上来讲，假设你今天是窃占公用的器材、公价东西，会更重。然后像这个是 非公用的，可是他还是利用他的职务侵占的。
OK，
一直讲成窃占，
窃占是不动产，
不动产。
对。
然后像他这样子的状况啊，其实这条是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哦，等一下，一个 iPad 要拿到判到五年？
对对对对对，干，当公务员考上那一刻就是责任的开始了，你们的罪都比人家重啊，傻傻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是公务员。
哎、欸，五年很重哎、欸，
很
惊人、欸、很
重啊，很重很重。
哎、欸，你这样子，我上一集跟大家说什么酒驾判很重，撞死人至少判五年，干他干他干一台 iPad 就判五年的，这样酒驾听起来一点都不重，
而且是以上哦，以上哦。
OK。
可是他应该有解套的空间啦、啊、就是以一名 刑事律师的经验来看，因为那个贪污治罪条例里面本身就有一些减刑的规定，比如说你自白可以减刑、
啊、
你侦查中自白然后主动缴回相关的财物可以减刑、
啊、先减一半。
对，然后比如说假设是有共犯的状况，你把其他人咬出来你也可以减刑。
OK。
然后他还有一个条文是说，假设情节轻微，然后所取得的利益啊，不正利益或者财物是在五万块以下，就是轻微，嗯、他所谓的轻微就是五万块以下的话，那也可以。
iPad 有，哎，那还要区分呢。现在 iPad 最高级的顶贵的超过五万块。
对啊，所以看到今天，你看是不是深受配就比较没事。干他今天如果侵占的是一台 Mac GG 啊
GG GG
干了
直接爆掉
干了三四张显卡 GG 啊。
可是那个我居然比较好奇是说那个阿姨跑出来然后怎么证明这是他的，
其实他只要准备一些什么发票等等的应该就有办法证明。
那他当初自己说这是遗失物，然后现在跑出来说他是这个失主，这样不会很奇怪吗？
会啊，我也觉得很奇怪。
这样不会有，像他自己不会有什么伪造文书啊，使公务员登载不实啊之类的吗？
有这个风险在哦，
有这个风险在，对不 对？
有这个风险在。
对，你自己出来讲谎话嘛？
嗯，
对，是他自己不会是完全
遗失物，警察那边程序还是会做相关的登载啊。
对啊，
对啊，这个部分就没有相关的后续新闻报道了。
但我觉得还好啦，我觉得我们听众不会跟他一样的事情啦，正常人不会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超强的，比较腹黑一点，我觉得是那个警察有很有可能得罪人吧。
哦，所以被踢爆。
对啊，因为假设他的同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搞不好这件事情就没有人知道。
没有啊，六个月到了，那个老太太还是会跑来问说：“哎、欸，那个 iPad
没有啊？”那我他就是新闻里面有讲到，他就是有把他的拿回去，他发现东窗事发，赶紧将平板电脑带回分局，
okay.
然后再用分局的信封重新装订，写上编号。
嗯，
那。一般遗失物感觉不是警察很重要的业务，
可是至少会上个密封签吧，就是盖一个章把密封起来。
对，
所以那密封签有被打开的话就不太妙啊。
嗯，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应该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新闻没有报道的纠纷，那才会被这样子揪出来，我猜啦。
我自己是比较关心这个阿姨在家里到底是多么的弱势，买一个 iPad 还要怕被发现。这个比较让人在意吧。天哪，到现在都已经到这个年代了，还有女性是这样在过生活，我真的觉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怎么会这个样子？没有毫无经济自主权可言。
说到女性过生活，我最近那个有一个，不过我已经解决了，因为要过年了嘛。
对，
因为今年身份不一样，过年就会遇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因 因为结了婚，你还没有结婚可能不会有这种感受，就是 结婚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个议题，就是现在因为时代新女性啊，
对啊，
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所谓的那种婆媳纠纷。
你现在讲的是老婆
要不
要跟你回夫
家
的问题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台湾就是太自由了，连这个都要吵。开玩笑的，
哦，
开玩笑的，
警报警报，
直接演上，出现在政府那个影片上面后，就直接开始走演上路线。
欸，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结了婚就不能在原生家庭过年？
对。對，
然后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刚好滑 IG， 然后那个有一个 podcast 叫那个孩子睡了，
嗯，
对对对，然后他们去年我记得好像 EP47 跟 EP49， 因为今天刚刚听，然后就去年他们的那个就是女生的主持人就有说他不回家过年，他的状况他所主张的，哦，听起来比较像是他觉得过年没有意义，他就是一个法律上有排定假日的日子，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一天就像一般的假日，我可以自己过，我的老公也可以自己过，为什么一定要去到可能陌生的环境啊，或者在那样的时空环境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OK，
类似这样子。然后这个我就衍生一个想法，想说，欸，奇怪，像过年这种假期它在劳基法上是国定假日嘛，
对啊，
对对，提醒大家国定假日的话就是如果加班的话钱可以 double，
对
像国定假日这种可以把它移开吗？比如说把它移成我的特休啊之类的，可以吗？
你说国定假日改成特休吗？
对对对对 对，
没有太大意义啊，因为都你都放假，那你是用国定假日的名义放，跟用你跟是你是特休名义放，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啊。
哦，
对啊，
都是一天假日，
都是一天假日啊。通常这个问题会这样问啊，就是说能不能叫劳工在国定假日来上班啊，那答案是可以。但是雇主要么就是让他补假，比如我们会听到有人说休年前或休年后，
嗯，
那就是补假的概念，
嗯，
把除夕到初四移到年前或年后去放，
嗯。
另外一种就是说不帮他补假，可是你要加发一倍薪水给他。国定假日的加班费的发法是，你就算你国定假日只让人家来一小时，
嗯，
你都要给人家一天一整天的钱，就是做一给八的概念。他不是说你来一小时就加给你一小时的钱，不是，你一旦叫人家来一小时，你就要给人家八小时的钱。
哦，对，对，
国定假日它比较特别。
欸，其实我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因为我今天在听那集的时候就会发现，因为男生大概没有什么想法，就是你可能除夕初一就大概是在自己的家里过，就是你不需要做太多改变，
嗯，
因为这件事情虽然我今年还是技巧性的就是也不用太多改变，因为 我利用就是被那个也不要说父权啊，可能就是比较有传统习惯的岳母，就岳母比较有传统习惯，所以岳母大概也不想要女儿在除夕初一就回家。
OK，
所以我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哦，
我目前还没有遇到像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 podcast 里面他们讨论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就这几年，就是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小家庭越来越多，然后就一直，比如说大家讲到过年，很常会讲说。比如说会被亲戚长辈问奇怪问题啊，
对啊，
然后或者是所谓的婆媳等等的问题，就是其实不一定会只发生在婆媳之间，你也有可能发生在那个女婿跟岳母之间，因为本来就是不常生活的人要一起生活，
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在过年这段期间，哎，可是有些人是很喜欢热闹的，他就觉得过年很爽，很开心，然后。
Okay.
可以见到很久不见的人，就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就今天就在想说，假设过年它是一个放假假日的概念，
嗯，
为什么它不能像就把它变成一个假日的概念，然后它可以任意的移动？
哦，你是说让劳工自己选要哪天放，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
哦，终于听懂了，难怪你会讲特休，因为在法律上面特别休假，它的重要性在于劳工可以指定往哪一天放。
对，
可是国定假日。是国家定好的，大家全国一起放。
对啊，我就想说，我们现在就是国定假日就是春节，然后
往下就228，
228，然后清明嘛。
对，
然后
清明跟儿童节会绑在一起，所以变成一个连假。
对，
然后再来就端午、中秋。
对，
后面就国庆。
嗯，好，
目前就这些。以前还有什么光复节啊、蒋公诞辰啊、国父诞辰
都没了，
这些诞辰都没有了。
好，
纪念不放假。
对 对, 對，
纪念不放假，没人要纪念了。
我的想法就是有点像这样子，就是假设 为什么就是我们要按照国家规定的这些日子去放假？
嗯，
因为像过年很明显，去到哪里都塞车，从小的你全部的人都在国定假日一起放假，或者八九成的人，不知道几成啊？因为像我以前，像我有那个亲戚，他们在那个电子公司上班，
对
啊，因为那个半导体厂是不休息的，不能停的，所以他们的电子业很多人都会那个时候去轮班。
对，
可是大部分除了一些服务业在年节期间都还要上班以外，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年节期间或国定假日都是休一样的时间。
对，
那台湾就这么小啊，全部都盯在那边的话，就我觉得比如说有很多交通问题啊等等问题啊，都
针对这个国定假日啊，其实它有一个行政规则，它叫做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
嗯，
它其实里面有分成好几种，一种叫纪念日，
嗯，
像228它是纪念日，
嗯，
所以像就会有那种什么228纪念日欢庆228这种就会有点怪。
应该是悲伤的日子哦。
对，他应该，对，他其实应该是悲伤的日子，但是就会有些商家有点北蓝，他不太知道这个脉络。二二八是拿来纪念的，不是拿来欢庆的。
对，
所以这大家注意。所以第一个是纪念日，那纪念日就包括有国庆，然后什么国父逝世纪念日。那理论上国父逝世也不是一个值得欢庆的事情，当然现在可能没有人管这件事情了。那这是第一个，再来是民俗节日，欸，像
春会不会有在假公逝世纪念日欢庆？哎，欸，好像可以啊。
哎，纪念日里面还有一个很怪，叫台湾联合国日，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欸，该不会是什么退出联合国日？
10月24日，联合国成立的日子
哦。毕竟当年我们还是创始会员国。
也是啦，也是啦。哎，欸，可是这个是陈水扁加进去的
哦，这么特别。
反正我们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我们却有一个台湾联合国日。还有解年纪念日，好，这就是我们还有这边还有什么佛陀诞辰纪念日，
就是有些纪念日，
有些纪念的。那再来就是民俗节日，像春节、民族扫墓节、端午、中秋、除夕、原住民族岁时祭仪。那这个民俗节日，它概念就是说，因为这是跟民俗有关嘛，理论上要所有人一起放，它才有它的效果在。对，所以这就没办法让大家指春节，理论上是大家要回家团圆。那如果爸爸跟妈妈跟儿子跟媳妇指定的春节是不一样的话，就没办法团圆了。
不是啊，我刚刚在我前面的假设就是目前的过年过节，我们不能用我们想象中的每个家庭的模式都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有人单身，那有人可能是家里很多人要做其他的工作，
对，
或者有些人是小家庭等等的，
对。
就是我们传统的春节的就是意义可能在于那种大家庭，然后大家很久不能见面，然后所做的团圆，预设的是这样子嘛。可是现在已经刚凶侠回瓦固了，状况已经跟原本预设的这样子的状况，有些人他的预设是他就是不想要过年，他不喜欢那个气氛，他可能想要一个人过。可是国家有这个国定假日，国家把这个国定假日就固定在这边，没有变动的权利。可是先试想，假设我们把这个条件放宽，就是让他有变动的权利，那大家可以去调配他自己的假日。假设他是孤身的人，他就可以把他的这个，他就这段期间他继续去工作啊，对啊，然后台股那个证券交易所继续开啊，等等的，就不用休息啊。工厂可以继续开啊，想赚钱的人可以去赚钱啊。
他这个会有一定的困难，啊，
想要团聚的人，他就全家讲好什么时候大家把假排同一天，然后去开心的出游，更爽嘛。然后想要在除夕到初四初五这段时间，所谓的传统春节的人，那你们就全家一起把假请在这个时候就好了。
我觉得这点困难，因为即使到了工商社会，整个社会的整体作息是有个规律的嘛，就大家到过年，看大部分的公司，包括到法院，到过年前都超忙，因为大家赶结案嘛，那过年这段时间所有人都不会上班嘛，所以你可以得到真正的休息，而且一般劳工你要他请这个长假请一个礼拜可能都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还有他实际上困难啦，就你把过年的这个国定假日全部改成特休，全部交由劳工个别来指定的话，第一个他可能达不到他想要的这个休息效果，第二个是他可能会跟这个民俗文化的背景脉络有个断裂嘛，因为春节就是什么 除夕夜不是有些什么除夕夜什么守岁的故事吗？也不可能挑其他日来守岁啊。那端午节他就一定要节气到端午这个节气他才可以有、啊、中秋节不可能去选一个新月的
事。痛恨那个中国文化，然后我就是不想守岁跟春节。
哎，你这个其实
国家对我的迫害啊！
其实这个东西确实是可以讨论的啦，但是我觉得它不会放在让劳工自己去指定这个方向来讨论。原住民怎么跟人家过这个过年？原住民根本就没有这个过年的概念啦。嗯，对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纪念日这个办法。那原住民族的岁时记忆，他会按照那个原委会公布的日期，原委会会调查每一个原住民族他们在什么时候会去进行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祭典，那他们就按照自己相对应的这个族别去放假。嗯，但是比较不公平的是说，通常岁时记忆假就一天
哦，
对，他不像这个汉人的春节有长达五天，对，这是比较不公平的地方。
那假设我就是一个厌恨汉文化的汉人，我又不能去过岁时记
啊，这就是文化霸权啊，这确实是可以讨论的。
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以讨论，
这件事可以讨论，这件事情曾经有出现过，在蔡英文那个时候把国定假日从19天改成砍到变12天的时候，嗯，就有人在、哦、对，那个时候就在说，那砍下来这7天你为什么不把它还给劳工，你把它放在特休里面，那你特休全部人加7天，对，那时候有过这样的讨论。但是我
觉得这真的是可以讨论的，因为为什么我们就一定要这段时间？
对，
然后已经进入工商社会这么久了，会不会有一个弹性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因为我觉得已经到这个阶段，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什么过年越来越没有年味或什么的。就我自己长大的感想啦，就是比较像是，特别是开始工作之后，就是。过年这段时间就像是一个假日这样子。
对
对，
很多人过年都想要出国玩了，没有想要回家。
对啊，对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来日方长，可以思考看看。
对啊，
因为也许这样子就是，如果政府让大家有自由选择空间，那种不想回去面对婆婆的媳妇，他就可以排这段时间继续工作。对啊。公司召开啦，有没有？
Okay. 好了，那我发、哦、好了，那我发个电台，
搞不好资
过年期间继续更
喜欢的，我跟你讲，就这个修法方向，搞不好资方超喜欢的。
要看行业别啦，要看行业别。
对啊，比如说银行哦，继续开，
继续营业，
股市继续交易哦，哦，爽。
但很多东西不是说少数人去就可以做的啦，所以他对啊，我觉得还是有他困难在啦。
好吧。
好吧，
留待未来人讨论。
短期之间只能请大家经营好自己的婆媳关系。
短期之间只能请大家经营好自己的家人关系。好了，那今天这集差不多了。
好了，我们过年前最后一集幼稚事务所就到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
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就先这样啦，拜拜。
拜拜。